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结束了啊，这个四天好像是 party 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大会呢就结束了。那当然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发言就是贺锦丽现任的副总统啊，他接受民主党提名啊，总统提名要参选这个总统了。那么距离11月5号的投票日呢，现在也只剩下差不多两个来月了哈，两个多月，七十几天吧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到投票这段时间呢，可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个争夺啊，将会越来越激烈啊。从两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当中呢，就看得出来，基本上的基调是完全不一样，而且相互之间的这个分歧和对立啊，是越来越激化啊。所以呢，从过去四天的这个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当中呢，就看得出来，其实一个主题就是说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拉拢，就是吸收到各方的选票，要阻止川普当选，这个就是民主党大概是最大的诉求啊。所以未来的这两个多月的选战将会是我们将会看到非常激烈的这个情况。当然在纽约州啊，在这个我们的就是加州啊什么的这些州呢，可能你不太明显，包括在佛罗里达，可能在德克萨斯州可能也不太明显，因为这些州都已经定性了，要么就是已经说了就是蓝州或者是红州。可是在这些战场州啊，那相互之间的这个竞争和广告，你可能就是铺天盖地了。
从昨天的这一个闭幕式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过去的四天啊，历史在我们眼前的展开。原因是这样的，如果拜登不退出，那一切就照旧，就是拜登对川普。从拜登退出的48小时之内开始，我们都知道是谁要接替他，谁会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但是直到昨天晚上贺锦丽的40分钟的讲话之后，历史才真正的创造，就是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你就说吧，对不对？黑人东南亚的女性被一个党，不管是什么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个是美国历史上之第一。那接下来如果他要当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啊。所以这个是昨天晚上的这个意义。我刚才强调的40分钟，是因为他讲话的时间大概是川普的一半啊，川普是90分钟左右。在这样的集会上面，从过去的四天看来，包括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看来呢，我个人认为讲话长度并不是太重要，但是最好短一点。
嗯，
短不是几分钟，而是言之有物。然后呢，把这个我比如说，我觉得像奥巴马呀、什么克林顿都偏长了。
嗯，
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包括川普在内，他最后有些重复啊。有很多的内容，所以简短一点，不管是这种政治的提名还是其他的一些讲话，几乎啊，除了个别的情况都简短一点，都会比较有利，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昨天的四十分钟的接受提名的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字里行间他说的他没说的就了解了一些这个人的背景以及他未来执政的一些方向。把他的四十分钟的接受党内提名的演讲拆分一下呢，大概是这么几大部分。当然可以想象，就是一部分要介绍他自己，
对，
他成长的背景，对比一下和川普呢，他这一点不一样。川普因为已经是从1980几年开始就是一个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名人，所以他不会讲说我妈怎么着了，我爸怎么着了，对不对？川普呢，他就没有必要去讲这些了。可是贺锦丽是有必要的，尽管他已经是美国的副总统，但是说实话，他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 人们的心目当中还是比较陌生的。他在接受提名的讲话当中对自己背景讲的一些故事，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所以这一部分确实是有必要。我们从整个的这四天看来，有很多的人都会讲到妈妈，这个是刻意的，因为这是一个性别之战，这一次是一个女性要当总统，所以很多的演讲人上去都讲的是自己的妈妈怎么样，包括奥巴马的太太 Michelle Obama 几乎没讲他爸，我是说 Michelle Obama 呀，就是讲的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多大，我妈怎么样，奥巴马上去怎么样，说我丈母娘对我怎么怎么好，也说提到自己的母亲，当然也说到说每当我跟 Michelle Obama 吵架的时候，我太太的妈妈都向着我，不向着自己的女儿等等，这是开玩笑啊。所以昨天呢，贺锦丽就重点的讲了自己的母亲，这是一个身高仅有五尺的，讲着浓重的带着印度口音英语的第一代移民，十九岁的时候怀着一个梦想只身来到美国，后来在民权运动当中结识了一个牙买加的男性，二人结婚生下了大女儿贺锦丽，小女儿玛雅，两个人。顺便说一下，贺锦丽的妹妹也是一个成功的律师，昨天也上台讲话。贺锦丽的先生的和前妻生的女儿也上去讲话，然后他的家里的一些亲戚什么之类的也都上去讲话，一大帮女的，反正都是强调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看，就是贺锦丽对她自己的成长的这个童年的一些概括，包括她在旧金山那种贫穷的地带啊。
嗯，
她说有钱人住在哪？住在山上。
嗯，
没钱人住在 flats， 就是平地上。
嗯，
我家就生活在平地上面。但对于她的母亲，她是带着非常敬意的一种感情来回忆。对他父亲也是，尽管他的父母离婚，但是他说对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是充满了爱，包括在公园里面啊，这个父亲怎么教育他们啊等等，就是说他制造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我在一个充满了爱的情况之下，包括邻居，他提讲他在邻居
社区里边，对，
对我是在这种环境上长大的，言外之意就是有些人呢，他就特别的酸啊，特别的充满了仇恨，那些那些人他可能成长的过程中家庭中缺爱啊之类，他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其实贺锦丽当初当选副总统的时候，我们都曾经介绍过他哈，他母亲一个人确实不容易，跟他父亲离婚之后，一个人带着他两个女儿从美国到加拿大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美国来哈，这段历史。然后他自己是因为有一个同学遭到性侵之后，这个非常苦恼。
对，昨天他讲了这个故事，
他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这是他自己想要当检察官的最初的这个初衷。
他就说我有一个小女孩子的小朋友啊，特别的好关系，有一天我发现他愁眉不展，我说你怎么了，后来想了半天，那个女孩子告诉他说我的继父一直在强暴我。
嗯，
哎呦，他一听这个得了吧，您今晚别回家了，
住到我这儿，对，
走吧，到我家去吧，带回家了。他说从那以后呢，他就觉得他得保护这些人，所以他就做了检察官，
对，就做检察官什么的。所以这些故事其实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哈，但是他昨天再次的介绍，再次提到这些东西呢，也是有必要让其他的人了解一下哈，就是他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对他以后，他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我是和大部分的人一样，是出生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是属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边，然后就是这个社区是什么样子，我会为你们说话啊，我是了解你们的生活的情况的啊。对比之下，言外之意就是另外的一位总统候选人，这是亿万富翁，他们是不太了解民间疾苦的啊，他主要是想对比的是这个东西。那当然昨天 尽管中讯说他的话太这个讲的可能长了点儿，或者说是克林顿啊，或者是这个奥巴马讲的长了点儿，但是依然你就觉得讲了这么多东西，实际上的真正触碰到的一些，比如说大家关心的经济问题啊，通货膨胀怎么解决啊，这个国际政策方面你是什么立场啊？他都有点到啊。那
对，因为他不是国庆咨文嘛，
对，没错，
他是这种接受提名的，他只能是点到为止。
对，但是就没有一个再深一点点的东西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就是了解到他大概是这个情况，但是怎么样去实行还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恐怕要慢慢的来这个看他的经济政策，以及在9月10号的这个辩论当中，是不是有一些更详细的东西会出炉。
对，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关心这些东西。
这就是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因为第一部分是介绍自己啊，什么背景，接下来就是他要讲施政的一些理念。你从他讲的施政理念，你可以听出来，他叫做寻求中间地带。
对对，
不要太左，不要太右。基本上，我可能忘了，因为讲了40分钟，我没听到讲什么太多环保的事儿。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他觉得这方面不必要花太多时间，他反而讲的是要捍卫社会安全军，就是什么的 Social Security
和 Medicare
和这，然后要降低 Healthcare 的费用，降低医疗的费用，同时呢要减税，减税，减税，尤其是给中产阶级的人减税。当然他核心的提到了捍卫女性堕胎的权利，还讲到了枪支。我们要继续的限制枪支这方面，然后增加了要增加边界的一些管理，叫 border security， 这也是他提到的。同时也有一部分提到了他的外交政策，稍等一会儿咱们再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民主党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呢就闭幕了哈。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基本上就是进入到大概是白热化的两党的竞争之中了哈。今年的这个总统的竞争呢将会是非常激烈，就是照民主党的说法呢，就是说今年大概是我们有记忆以来最怎么说呢，对美国的这个国家的走向啊，大概是最关键的这么一次选举吧。啊，选什么样的总统呢，可能会对国家未来的这个发展都会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双方之间呢，大概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调和和妥协的余地的。不过从民主党的这次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你看得出来他是在尽量的争取中间选民，在尽量的争取这个目前还没有确定自己想要投票给谁的那些人，以及在这个共和党里边比较偏中向、比较中立的、比较温和的这些共和党人啊，他主要是打这个这些人，看看能不能够拉过来一部分选票，这是一部分。另外呢，他确实采取了一些这个迎合年轻人的一些举动。你比如说这次的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他们邀请了差不多200个网红啊，以前我们说过，200个网红给他们好吃好喝好住着，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大会的现场啊，可以采访你想要采访的任何人，然后现场直播出去。你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的影响力远超过那些大的媒体，因为这些网红动辄都是几百万的粉丝，他们出去的东西保证有人能看到，而且大部分都是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而这些年轻人很有可能在今年将会变成一支不容小觑的这个左右这个选举结果的这股力量。
对，一度还传出来说著名的黑人歌星 Beyonce 会去登台演出，但是后来没有出来，
辟谣了，说没去。
但是整个的全场呢都在播放 Beyonce 的那首著名的歌曲叫自由啊 Freedom， 他们的代表大会也在以这个为基调说自由自由自由。后来我想，其实什么 Taylor Swift 呀，什么 Beyonce 啊，他们可能也不太适合去，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的一个场合，你让一个更大的人，这有点抢风头之嫌，是吧？就是大家会觉得，你知道事后大家会谈论什么，对不对？都会谈论，哎呦 ，Taylor Swift 去了，什么 Beyonce 去了，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把重点转移了，这个也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的第一大部分在接受提名的时候讲的是自己的背景和自己的成绩，比如说帮着加州啊争取到了赔款，那个时候刺激贷款呢、大量的这个银行的诈欺啊，哎，他把40亿变成了200亿啊等等啊，这是他的政绩，包括他对各种各样的罪犯的起诉啊，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同时呢，接下来是讲他自己的对未来的展望，包括给第一次买房子的人一定要提供政府的基金呐、然后政府要盖300个新房子啊，解决房屋的问题啊，健保啊，民生的问题等等啊，把这一部分讲了。再一部分，这是没办法不讲的，叫罗列川普的罪状啊，一项一项的罗列。啊，从他煽动对民主的威胁，就是冲击国会，那就是他煽动的，就这么说的，直接派这些武装的暴徒啊冲击国会啦。他被普普通通的12个美国人，就陪审团吧，鉴定他犯有财务诈欺啦，他对女性的性攻击呀、等等，然后他接下来就讲了一个被媒体一直报道的话，就是叫做贺锦丽五个字。因为作为一个检察官，你是代表政府的，所以每一次起诉都是比如说 people versus 谁谁谁，对不对？人民告谁谁谁，所以呢他这五个字叫 Kamala Harris for the people， 这是一语双关啊、一个是我为人民服务，第二个意思是说我代表人民，我不管起诉谁，我都是 people 告谁谁谁。他说 Trump 这个人他只有一个代理人或者委托人，他自己，然后就是指责他跟这些华尔街啊这些人的直接为他们的利益啊，给他们减税啊，破坏经济啊，制造国债啊等等，这个第二部分。第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吧，就是罗列川普的罪名，但是其最终的目的是告诉大家说，这是一个 unserious man， 这是一个不严肃的人，可以忽略不计的人，但是他说他对民主的危害却是非常严重的。试想一下，如果让他当选的话，美国最高法院还给了他一个不受制裁的这么一个
免死金牌啊，
免死金牌，那你想想他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破坏，叭叭叭叭，把这方面这又讲了一下。最后呢，他收在了他的外交政策。我一直在听啊听啊听，哎，一直听到最后一句话，中国没说，
对，
一个字一次都没说中国这个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主党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问题的态度，这个也是外面抗议的人们他们的诉求。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他讲的这个就是一个至少是不像拜登那么支持以色列了啊，他开始对巴勒斯坦人呢有一些表达。
Let me be clear. I will always stand up for Israel's right to defend itself because the people of Israel must never again face the horror that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called Hamas
这个强调本党的基调，对吧？我们永远捍卫以色列的安全和以色列他保护自己的力量，因为不能让10月7号一个叫做哈马斯的恐怖组织对他袭击这种事情发生。这个话可以停了，你就不用再往下说了。但是他说话没讲完。
The same time, what has happened in Gaza over the past 10 months is devastating.
哇，与此同时，这个一转折是在过去的10个月里面，在加沙发生的事情是毁灭性的。等会儿，这谁造成的？对不对啊？是谁把这个加沙的毁灭性的破坏造成？他当然不点名了。
So many innocent lives lost.
这么多 无辜的人死亡了。
President Biden and I are working to end this war such that Israel is secure, the hostages are released, the suffering in Gaza ends, and the Palestinian people can realize their right to dignity, security, freedom, and self-determination.
这话是吧？这以前就没怎么听过了。他这一次就明确地说了，就是我们要停火，要释放人质。要让巴勒斯坦人民过上有尊严、有安全、自治等等啊这样的生活，这个里面后边这一部分，我相信以色列听的不会开心啊。
嗯，
这么多无辜的人死亡啊，什么之类的，因为话大家也都知道，这么多无辜人死亡谁造成的呀？所以这个是他的这种政策。那在。他昨天在进行这个四十分钟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有人看的，有人没看，有一个人是分分秒秒都在看，边看边现场进行点评。这个人叫川普，看了以后马上他给福斯电视台打电话进去了。那当然福斯电视台收到这个电话立刻就播出来了。
The biggest reaction is why didn't she do the things that she's complaining about?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she talked about, we're going to do this, we're going to do that, we're going to do everything, but she didn't do any of it. She could have done it 3.5 years ago.
你听他讲话，背后还有民主党的音乐呢，代表大会的音乐还在那儿奏着呢，
就
说明
就开着电视在看呢，
就说明他一边看一边这个拿起电话就已经播了他就是说他。说了我们这党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你三年前以前不做，因为你执政已经三年半了嘛，对不对？你三年半以前你怎么没做呢？言外之意就是说这些东西听着挺好听的，既然是有这么多的理想，你怎么没做呢？顺便说下，这个不是他第一次说，在2020年大选和拜登辩论的时候，这个他已经说了无数次了。请记住，9月10号，他和贺锦丽进行。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的时候，他要不说这句话才怪呢。
对，
你可以赌这个东西，就是贺锦丽会有2分钟先讲自己的一些理念，接着他在反驳的时候，他就会说，又是这个又是那个，那你三年前怎么不做呢？你听他怎么回答吧，对不
对？所以这个呢，确实是刚才说的这个中东的局势，你听上去都很好，要保证。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和自卫的权利，不能让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发生，然后让巴勒斯坦人有尊严、有这个自治的活着，这个有他们自己的这个自由啊什么的，问题是然后交换产妇啊、就是把释放那个人质要释放回去。你说的是容易，但是真要做到真的很难啊，因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这个。这个矛盾和这个冲突，这不是一年两年，这不是10年8年了，这几十年了。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就没停过，这个问题就一直就没有解决。很多人都想要解决，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哈，解决不了，这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不过，在美国的政治当中，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你做下的承诺，你最好要能实现，你最好也能兑现。如果不能兑现的话，对不起，在你竞选这个连任的时候，那在野党就会拿出这个东西来问你。你当时承诺了10条东西，现在做了几条啊？实现了几条？所以这个呢是，空头支票不能乱开啊，开了以后你要逐渐的要兑现的。这个，所以好多这个总统啊，当了总统以后，他都一个一个的都要把这个在竞选时候。做的这种承诺呢，要赶快在，比如说需要立法的要赶快通过，需要什么的要赶快这个落实才可以。可是问题有好多东西啊，是总统不管是谁，明年的1月20号的上任，他都要和国会参众两院要进行合作。有很多东西你是提出来了，但是如果要是国会通不过的话，照样你提出来的东西没用。